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青，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3月6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中国候选人落败，国际组织是否正成为美中角力的新战线，中国利卡拟议新规引发怒潮，民众怒的是什么。参加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分别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中国经济学者胡星斗教授。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在讨论中呢，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利用热线电话来电参与讨论。中国大陆的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台湾观众请拨00285233001-7560，香港的观众请拨30017560。好，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讨论。观众朋友，联合国下属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星期三宣布选出新的总干事，美国支持的新加坡候选人邓洪森当选，打败中国力挺的候选人王彬颖。这个一般人不会关心的新闻，却因为选举过程中美中两国公开角力而被广泛的关注。早在二月份，美国就发动舆论攻势，披露中国盗窃知识产权的规模。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表示，如果让中国领导该组织将是巨大的错误。知识产权组织前副总干事普利更形容，中国候选人当选将无异于让狐狸看守鸡群。那么美国为何如此在意由谁来领导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美中两国在国际机构的竞争是否正成为双方角力的新战线？我们今天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想请杨建立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重要性到底是什么？为什么美国如此在意由谁来担任这个总干事？
好，首先知识产权组织是联合国的一个专门组织，它呢是这个没有任何太重要的决策功能，它基本上是一个全球服务性的一个组织。它服务哪些内容呢？就是说你如果有专利要申请，在那儿备案以后，它帮助你协调各个国家的这个专利的申请，然后协调各个国家专利保护的制度。那同时呢，所有这个专利取得这个专利的信息都在那里这个保存，所以它基本上是一个信息服务然后协调的这么一个机构。那这个机构它没有很大的决策权，也没有立法权，更没有执行权啊，就是说你违反了这个违反了这个侵害了知识产权，是不是会有执法权利？都没有执法权利。它为什么那么重要呢？重要的是信息，那里面有很多已经生产专利的一些信息，以及每年有25万等待申请专利的这个信息。这个是可以说是代表着未来整个经济技术发展的一个前沿的一些信息在这里边。那中国呢，盗窃知识产权、强迫技术转让是人人都知的事实，而且这个他这种行为不仅仅是从中国，你看到满大街上都是盗版的低端产品，
对，
而且他这个高科技的方面呢，在全世界的间谍行为啊，已经普遍的展开，臭名昭著。中美贸易战中，这个知识产权的保护、强迫技术转让的这一部分，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议题。虽然中国政府承诺要在这方面改善，但也没看出实际的行动，也不是短时间可以解决的。这个时候，如果这个总干事有中国政府控制的一个人在那担任，那么就意味着这个人对非常重要的信息有个直接的
途径
可以渠道
取得。
那么中国把技术的发展看作是未来国际竞争的最主要的领域，也是这个经济的一个最主要的发动机。在这方面和美国有非常大的竞争，所以美国和中国正在这个进行非常在意技术战。
对，
所以说当然这个不光美国，还有其他的这个国家都非常在意。
对，好的，胡星斗先生，我们知道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前副总干事普利他说这个事情的问题不在于王彬颖，就是中国这个候选人适任与否，而是在于世界对中国的信任。他说尤其是中国呢，已经宣布把获得技术和知识产权作为国家战略目标，他说你不会信任狐狸去看守鸡群。我想听听您从一个中国的角度，您对这个说法您是怎么看的？
他这个讲话当然 我认为还是有点偏颇。中国建立专利法时间就比较晚，1985年吧，当然相对于西方没有那么完善，西方在100多年前吧，在1883年就有了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也就是说中国建立专利法比西方可以说落后10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这个专利这个保护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呢，的确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中国现在专利数量也是居世界第一，当然这些专利这个质量是参差不齐的啊。中国的这个 PCT 的专利，也就是国际专利数，是世界第二啊。这些年呢，中国的这个营商环境应当说还是改善不少，我个人也感觉到这样。比如说这个世界银行它公布的中国的这个营商环境提升到了第31位，这个还有就是这个 WIPO 的这个世界产权知识产权组织它公布的中国的这个创新指数啊，也在世界上是第14位，第14位。中国的研发经费呢，在世界上是稳居第二，也就是说，中国过去可能是存在着一些发展中国家所存在的那样的一些问题，就像50、60年代，日本、韩国也存在着大量的盗窃知识产权的问题，那是在发展初期的所存在的问题，但是中国这一些年，我感觉到它是在不断的规范。尽管我们的这个法律制度出台比较晚，甚至有的可能是在西方国家的逼迫下，比如说加入 WTO 迫使中国要完善这个专利制度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但是好在这一切都已经开始，而且呢在逐渐的完善。
好的，陈伯文先生，我想从刚才我们引用这个前副总干事普利的这个说法呢，我们能够感觉到，就是西方国家对于中国领导国际组织的担忧呢，并不是说反对中国人而反对，而是说他们知道在中国的体制下，这些人必须服从中国的政策，他最终效忠的是党国。那么就是说，在这个专利的这个争议下，也是知道跟这个要获得新的技术是中国的一个国策，所以他们对中国这个候选人呢存在一定的质疑或者不信任。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是什么。
不信任这是首要的因素，因为在各国83个成员国，他们在竞争中，中国开始说有40到43个铁票，最后的选举是大出中国所料，是55比28，就是多数国家选择新加坡候选人邓洪生，而不是中国的候选人王冰颖。这里面就是信任危机。这信任危机我想基于3方面，一个是中国是盗窃知识产权的大户，是首屈一指的，这跟刚才胡教授讲到的韩国或者其他时代数量级完全不能相比。另外第二，正如刚才胡教授讲的，中国起步晚了100年，你晚了100年，你就应该向世界学习，而现在你如果当总干事等于领导世界。所以第三，这个是知识产权，刚才建立也讲到了，里边每年的申请是25万项，另外储存是4300多万项，而中共对这个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里面储存的知识专利可以说是垂涎欲滴，这个一直积虑之心已久。那么原先在2013、2014想成立上海办事处、北京办事处的时候，居然瞒过了副干事，就直接跟总干事商量，以至于副干事说只是在中国报上才读到说要成立北京和上海的办公室，上海办公室告失败，但北京办公室成功，也就说明中共历来一开始就在世界经济知识产权组织里搞这个黑箱操作、幕后交易，而不是拿到台面上。说这次是美国是强力阻手，阻止了中共再次夺取国际组织这个总干事的地位。我想这个完全符合当前世界的一个。
好的，那么我们再听听上海的一位唐先生，他希望能够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接下来我想请杨建立先生谈谈在中间美国是怎么运作来击败中国这个候选人，但是先听听上海唐先生的意见。上海唐先生您好。上海唐先生您好。
行，你好。
请发表您的看法。
美国股市的飞流直下和这个疫情的扩散，我相信中美角力很快就会被中美合作所代替。特别是这个俄土战争啊，让中美都看到了用代理人战争再次 拖垮普京让俄罗斯解体的这个巨大的地缘政治利益的话，川普总统啊要保住他自己的连任之路的话，那么未来和中国合作一起支持土耳其啊，对，和俄罗斯打仗的话，那才是他的最大的利益，他可以找回新的敌人啊。
嗯，好的，谢谢您。我想杨建立先生，刚才我们陈伯鸿先生提到，就是在选举前一天，当时大家都还不知道这个胜负是怎么样，而且当时中国这个选举人候选人王冰颖已经有很多的票数是铁票了。
嗯，
那么这个美国的公关是怎么运作的，最后导致这个美国支持的这个候选人获胜？我想听听您是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过程。
啊，首先呢，美国呢对于联合国的组织很不在意。比如说像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他已经都离开了，
嗯，
啊，他很不在意，无所谓的，啊，甚至有很多人都倡导离开联合国就算了。
对
对，为什么对这个世界这个知识产权组织这么在意？是因为直接涉及到美国的这个利益，它的财富转移的问题。
对
啊，有人这个评估了一下，说这个中国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财富转移。
嗯
啊，好。这个组织啊，和其他的这个联合国的组织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的经费来源。它的经费来源基本上是独立的，
嗯，
是这个申请者交费、交纳服务费，所以它经费非常充足。在这一方面，就使得这个组织在这个组织本身就经济上独立，受这个金钱的影响就会比其他的联合国的组织要小一些，比如说教科文组织，
嗯，
那个中国的影响力非常大，因为天天在那使钱，在这个地方使钱的效率就比较，效果就会差一些。另外，这个知识产权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各个国家的非常根本的利益。中国呢，它是把这个技术发展、技术高科技的发展看作是这个国家的战略，而是既定的战略，和美国还有其他的发达国家都有强烈的竞争，而且直接是到各个国家进行盗窃。虽然他通过了知识产权保护法，也是承诺做很多的改善，但是政府所主导的上各个国家盗窃知识产权，这个是没有这个，只有是在贸易战以后被公开的提出来，公开的这个反制，可能受到了一些行为上的不方便，但是这个策略是存在的。是不是改变？我相信改变的可能性非常小。所以美国要游说其他国家实际上是不困难的，因为涉及到每个国家的利益，他只要小于利益，他就明白了中国在这个方面使钱又不是太方便。而且这里边呢，他是83个国家投票，不是193个，虽然他成员国是193个，83个国家呢是叫
投票权，
他投票，他不是叫推荐委员会。
嗯，
我给你83个这个国家组成的，83个国家组成呢，相当的国家都是发达国家，
嗯，
就是它涉及到自己的这个技术保护的问题，所以美国在这方面的游说并不是很困难。
嗯，好的，我想听听这个胡信斗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在这个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2月底。在《金融时报》就发表评论，他当时为了游说不让这个中国的候选人当选，他就说，他说现在联合国15个专门机构中有4个是由中国人领导，如果再加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于1/3的联合国专门机构都是由中国来管了。那么相比之下，他说除了中国之外，没有一个国家领导的组织超过1个以上。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这是不是显示中国在国际组织的影响力到了一个让外界担忧的程度？听听您的分析。
中国在国际组织中有很多的机构担任领导人，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我认为啊，咱们也不必要太重视啊这次这个总干事的选举的结果。
嗯，
这个蓬皮奥、像纳瓦罗、博尔顿都表态反对中国候选人，这个事情本身就不同寻常，这表明中美关系全面的逆反，也就是这个对这个中共进行遏制吧，这个才是需要重视的。
嗯，
从贸易战到科技战到金融战，实际上现在是外交战。这个外交战既包括这个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美国的反对，也包括前几天出台的台北法案，啊。这台北法案中第一次使用这个 nation 这个词啊，国家这个词来描述它这个台北，
嗯
啊，也就是说这个中美关系这样的一种恶化， 这个是我们需要反思的啊。我这个前几天我看这个中央电视台那个 CGTN 中还说这个 we are 这个 Chinese 什么 political system 啊，这个 prevail，说中国的政治制度会不会在全世界流行？我认为中国这样来宣传其实是得不偿失的，是非常非常不明智的。中国在这个时候啊，实际上还是应当专注于国内的事情，先发展自己。就像美国啊，在这个1894年呢、啊，它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之前，其实它一直是抱着那种门罗主义啊，或者是那种关门主义啊，那种独善其身，注重内部发展。他很晚才参加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去对德国作战，很晚才参加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去。他一般他都不愿介入，但是他用很大的精力来发展自己，比如说从1900年到1917年的社会进步运动，这个就对美国日后的进一步发展和长治久安打下了基础。
好，胡新斗先生，
打下基础。
谢谢您的这个观点。那么我想听听陈伯文先生的看法，对于纳瓦罗这个说法，就是觉得中国在国际组织里面已经担任太多的这个领导人，已经跟这个国际社会的惯例不太符合。我想听听陈伯文先生是怎么看这个问题。
联合国有4-5个国际组织，现在中共已经夺取了1/3，他夺取的手法不是靠这个公平的竞争或者竞选，而是靠贿赂、靠腐败、靠拉拢、靠所谓亚非拉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这个国家数来凑这个票数。他剽窃之后他夺取这些组织干了什么事情呢？他夺取了像世界粮农组织、世界工业组织、世界电信联盟，还有这个世界民航组织。像他夺取了世界民航组织，干了一件事，就是把台湾排除在外，而且台湾仅仅是通过有自己的网站和社交媒体来发布跟国际航空有关的信息，都被居于国际航空组织里面的中国的这些官员所排斥，甚至把这个他的社交媒体删除。这就是一个由中国的政治力，用中国的政治来代替国际政治，用中国内部的规则来改变国际规则。而他不仅夺取了这些位置，还支配了世界卫生组织。而支配了世界卫生组织呢，中国政府在国内是推迟预警2个月。对大瘟疫，那么现在通过国际操纵，世界这个卫生组织又对国际社会推迟预警1个星期，以致造成很多国家泛滥成灾，所以这都可以看出中共的操配。而中共最大的操配是对国际刑警组织，好不容易运作，把这个中共的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运作为国际刑警组织，拾了很多的银子和钱，结果戏剧性的大丑闻爆发了。从来没有一个事情国际组织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个国际刑警组的主席孟宏伟在被骗回中国开会的时候，就被习近平当局突然抓捕。首先应该说，孟宏伟是双重身份，在中国国内是公安部副部长，在国际上是193个成员国的国际刑警组织主席。结果中国是根本不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就把孟宏伟抓捕。抓捕了之后，过了1个星期才扔了一个条子，说孟宏伟辞职，而且是打印字没有签名，然后告诉国际刑警组织这个人没有了，说这是跟国际社会开大玩笑，是恶搞全世界。而这个孟宏伟结果是什么呢？1400万的所谓行贿，被判处14年或者16年的徒刑。这个所谓行贿数目，在中国官员中恐怕就是北京买一套普通的房子。实际上他涉入了中国内部的权力斗争、反习势力和未遂政变。所以从这个可以看出，中国国内的政治如何支配，是改变世界秩序、颠覆世界政治。所以回头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如果落到中共手上，那真是又是一次恶搞世界，跟世界开最大的玩笑。因为最大的盗贼居然来看守金银库，让他上下其手。说美国这次没有这个停止动作，没有像奥巴马时代那样只说不做。那么美国是派出了从商务部到国务院都派出了代表团去游说。蓬佩奥国务卿亲自打电话给盟国来阐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最后美国扳倒了中国，美国是后来居上，他支持了新加坡候选人，取代了中共所支持的候选人，这是国际社会的一个重大胜利。而55票对28票也显示了国际社会的觉醒，其中很多是受中共拉拢的那些国家都放弃了对中国的投票，这逐渐这个世道人心，公道自在人心。
好的，接下来我们有一位姓钱的江苏的观众朋友，他想谈谈自己在中国申请专利的这个经历。那么江苏的钱先生，请您把时间限制在1分半之内。江苏钱先生。
主持人好，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
您好。
我是江苏的钱科姐。 我在国内的大型研究所曾经有十年的工作经历，我在那里也有很多的技术发明。我接触到的一个30多年前创造了非接触探测技术的先生叫王友亮，他当时他发明的技术产权居然遭到国家主席杨尚昆给他出的一种虎口拔牙的计策，最后他是白白的工作了几十年，花了很大的代价，最后一场空。那么最近有关武汉肺炎的上海的程培健先生，他在这方面也有所探索，但是找到了这个疾控中心，希望能够救那么多人的人命，他希望用他的知识，结果他不但没有受到正常的待遇，反而险些被隔离，然后呢他的网络也被切断。我跟他接触这几年，他在糖尿病方面确实有一定的进展，但是官方居然对他采取的方法，居然对待民运人士那些敏感人士那个监控手段还要严密，在通讯方面，因为我多少对通讯方面也有所接触，有所这方面的知识，所以说现在中国这个体制要去控制知识产权系统，我觉得是一个悲剧。这是我的亲身经历。
好，江苏前生，现在您有很多的故事，请您把您的电话呢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以后我们还可以就相关的话题呢对您进行更多的采访。我想杨建立先生，我们接下来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说，中国担任国际组织，那么很多人是担心中国会，刚才陈宝公先生提到制定国际规则，还有就是确定这个国际组织的主题，这方面您还有哪些的例子跟我们讲一下？为什么外界，
我这边有非常非常多的例子啊。首先这个在国际组织里占领国际组织，然后占领它的领导地位，这是它的这个战略，既定的国际战略、全球战略。一开始中国加入到这个秩序中是非常不适，后来慢慢的理出一些战略来，一个战略就是说，对我有利的规则执行，对我无利的规则我不执行，佯装执行，然后条件允许的时候我改变规则，这是它的既定的战略。习近平上台以后又这个理出来更直接详细的一些战略上的这个指导，比如说讲好中国的故事，占领国际上的这个话语权，所以中国在国际组织中变得越来越主导，它基本上的就是尽量的占领它的这个重要位置，设定它的主题，比如说这个月是正好是中国在联合国是轮值主席，联合国的这个轮值主席啊只能做一个月，他在这个月里抓紧一个月来做自己的事情，然后他上台以后马上就是开了一个研讨会叫反恐，
对，
去极端主义及人权保障，
对，
这样就请了一些非洲、亚洲等等和他这个价值观比较一致的来大谈中国的在新疆的反恐的成就，然后来批评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双重标准，等等，这是一例。另外，在联合国呢，中国的政府的这个会费交的越来越多，
对，
除了这个以外，这是大家可以看到的，但是在联合国的非政府组织的活动中，中国的投入非常非常的大，很多的活动都是他出资金，而且中国政府派了所谓的 NGO 在联合国院外活动非常的活跃，然后呢他对联合国施予这个压力，让联合国对一些像我们这些人进入联合国去讲话进行限制，我已经遇到数次遇到这种情况，而且联合国的人权理事会里边有一个 whistleblower， 就是一个吹哨者，他可能未来会把所有的信息公开，他偷偷地告诉我们在门的合作组织，每年中国政府向联合国的日内瓦总部的警察提供一个名单，15个和中国相关的议题的人不能尽量的不让他进入，其中也包括我自己，所以这个是 whistleblower 提供的信息。另外呢就是说在很多的国际组织里边，中国政府就现在扮演了一个非常积极的主动的一个角色，和它的整体的战略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它就是要抢夺世界的话语权，改变规则，建立一个他认为符合他利益的一个世界体系，与这个二战以后特别是冷战以后形成的这个自由秩序进行对抗。另外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他在国际社会上的这种表现可以拿回中国
使用，什么呢？就是来强化它的合法性，然后调动民族主义情绪来维护它的政权。
对，确实是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我觉得就是说，中国在国际组织得到背书以后，它通过它的影响力得到背书，然后又在国内用为它背书的这些人，比如说谭德赛这种，然后在国内为它的统治合法性呢来争取更多的支持。我想听听胡信斗先生对这方面的运作有什么观察。
我对在国际上中国的这个作为没有太多的评论，我只是认为呢，这个中国应当更加谦虚一点，低调一点，这个特别是在目前的这样的情况下，比如说中央电视台这个有个节目呀，这个说这个抗击肺炎疫情呢、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伟大的这个实践啊等等，这个这些我都认为这个太高调了。中国目前还不具备领导世界的能力，也不具备在世界上要改变现有的这个秩序的这种道德和能力。而中国自身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就像现在做的啊，全面实现小康啊，脱贫攻坚，污染防治啊，建设美丽中国，这些都非常好啊，应当紧紧抓住扭住这样的一个绳啊，来改变中国目前的民众非常关心的那些问题，比如说特权的问题啊，贫困的问题啊，食品安全的问题啊，这个住房的问题啊，以及如何对官员进行监督啊。这样的这个问题啊，也就是说，类似于像美国开展的社会进步运动，所以我多次提出，中国需要社会正义运动、平等权利运动啊，这样解决中国国内的问题，这是当务之急。
好的，
用不着到国际上去争夺什么领导权。
好的，
现在还不具备这样的能力。
好，我想从这个国际组织的这个运作的这个方式来问问陈宝公先生，因为最后时间不多，我想陈宝公先生和杨洁篪先生分别就这个问题简短的做一个评论。就是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这个前副总干事普利，他就表示，他说联合国的这个组织投票方式呢是一个国家一张票，那么中国过去多年来啊，加大对于发展中国家这个投资和援助，让中国很容易游说这些所谓的比较贫穷的比较落后的国家，那么这个好像已经成为中国在国际组织扩大影响力的一种模式。我想听听陈宝公先生，那么国际组织有没有任何的办法来对应中国的这种模式？听听您的看法。
这次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IPO 的总干事长的选举啊，是中美博弈的部分，是世界正义战胜邪恶的一部分。那么博弈的结果是美国和文明世界大胜，而中共大败。这个有助于稳住联合国和相关的国际组织，否则的话，如果事情继续向恶化的事态发展，比如说中共继续夺取国际组织的总干事长从1/3到2/3甚至全盘掌控，那就对世界构成分裂，那就有可能民主国家文明世界另起炉灶，然后让中共跟所谓的亚非拉或者是他所拉拢腐蚀的国家去玩另一套，这个国际社会就分裂了。但是我当说到这个中共拉拢这些选票、这些会员票的时候，是用的腐败啊，这个手段是跟文明政治不完全相反的手段。但是中共对这些亚非拉国家、对这些第三世界国家本身是严重损害的。不要说“一带一路”给他们造成的债务陷阱，就说知识产权，我们看到相关的报道，中共不仅大规模盗窃美国和欧洲的知识产权，给美国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是6000亿美金，给欧洲造成了至少是几十亿到数百亿欧元的损失。但是欧洲这些可怜的国家，仅仅有一些传统的手工纺织业，就是他们的专有技术，但是由于不设防，都被中国所盗取。像中国的那些非洲的小国这个尼日利亚象牙海岸加布那些小非常可怜的一些专利技术，被中国所盗取。使这些国家陷入被中共掌握的一种境地。
对不起，陈伯公先生线路出了一点问题。那么我想请杨建立先生就这个事情，就是国际组织这个投票模式的和中国如何利用这个模式来发表一下您的看法。
好，习近平讲要讲好中国的故事在国际社会如果他没有钱的话，他的故事也是没人听的。刚才胡教授也讲到了，中国没有这个软实力，也没有这个道德这个
高地
来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他用钱，大量的使用钱，大家都说这个中国大撒币， 都好像是在很多的这个独裁落后的国家撒币，来赢得他的这个世界上的那种支持。
嗯，
但是大家忽略了他在国际组织的大撒币。
嗯，
在现在他在国际组织这个撒币撒得非常厉害，一个是表面上的，就是说会费，啊会费，另外他支持这个每个国际组织的论坛，
嗯，
啊这个非政府组织的活动，而且派出自己的大量的非政府组织进行活动，这个都是要使用很多的钱。对于这些小的落后的这些独裁国家，用什么方式呢？就是说我延缓你的债务，我甚至免掉你的债务的方式来取得你的支持。同时呢，他对于一些具体的官员执行贿赂。那我们在3年前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一个申为6.4屠杀的这个坦克人这个照片和录像申请这个世界记忆名录，也就是说简称申遗。
嗯，
这个活动呢，通过这个活动，我们了解到中国政府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活动是非常的这个
深入，
力度也非常大。为了阻止我们这个申遗，花了大量的钱，派了很多的 NGO 在那活动，其中还包括一个是军方支持的一个 NGO。后来我有一个中国的一个朋友被这个中国政府接触，就说这件事，他把这个信息透露给我，他说我们几乎给每个国家都使了钱，说这个活动让我们浪费了很多的钱。从这个事例你就可以看出来，为了他阻止一个议案的提出，为了推动他自己符合他利益的议案，中国只是用钱，几乎就是在用钱，没有其他的方式，因为他没有软实力啊，硬实力和其他的发达国家相比也不能够比，所以只能说钱是一个根本。
嗯，好，对不起，刚才陈伯公先生线路断掉，我想请陈伯公先生最后来补充您的看法，就这个话题，陈伯公先生。
后来听见没有，就是说中共不仅在损害美国和欧洲的知识产权盗窃，而且盗窃非洲穷国的知识产权。那些非洲穷国小国啊，有非常可怜的一些传统的手工纺织业技术，由于不设防被中共所盗取，被中共所掌握。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中共对这些国家表面上一带一路在援助，实际上造成的也是危害债务陷阱，还有就是盗取，还有就是当人家不能还债务的时候去拉人家的港口来作为军事用途。所以国际上是应该有一个正邪之分了，是应该有一个公理公平的时候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这个国际社会做觉醒或者做出的反击的一个层面，就是遏制中共在国际组织在联合国内的扩张和争夺掠夺行为，让这种非正义的邪恶的这种势力啊应该是处于下风，让国际社会的正气按照我们所说的他常说的正能量吧，让正能量继续弘扬。
好，杨建先生好像有什么很快要补充的，请简短一些。
有一个议题想和这个中国的观众分享一下的，因为很多的朋友不知道联合国工作是怎么回事。联合国工作实际上分两类，一类是成员国派去的这个外交官，那个是服务自己政府国家的利益，这是天经地义的。另外一部分就是公务员，叫成为这个国际公务员。这个公务员就是公开招聘，你比如说我在美国，我想进联合国去做公务员，我就去直接招聘就完了，不受任何的限制。但是在中国，如果想去联合国招聘，要参加考试，这些考试什么全部是被中国政府控制的。换句话说，只要是中国籍的人在联合国工作，哪怕就是一个代表官方身份的，就是为中国的利益服务，而不是服务这个组织，也不是服务这个全球的利益。
嗯，好的，好，接下来我们请加拿大的陈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讨论。加拿大陈先生您好。
主持人你好，
你好，
陈先生你好，
请简短一些，陈先生，
这个、我想表达一个观点，就是这个错误啊，现在中国在联合国这里，干了很多坏事啊，这个是都是由美国造成的，为什么呢？尼克松和基辛格当时，来中国谈这个中国跟美国的。关系正常化的时候呢，他们同意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是这个中国要求这个美国要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就等于说是承认是他的一个省，可是这就是明显是指鹿为马，台湾明显就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管理，好不好？明显就不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好不好？我搞不清楚为什么 美国要承认这个事实。
好，
我没有承认，美国没有承认这个事实，
和中国建交，
这是错误的啊！美国没有承认中国台湾，
现在他加入联合国，加入。但所有的东西都是有这个源头引起。
好的，陈先生，我们知道您的观点了，谢谢您的参与。好的，观众朋友，有关这个美中两国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这个角力呢，我们就讨论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中国绿卡拟议新规引发怒潮，民众怒的是什么？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热线电话，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00852-3001-7560。台湾观众请拨00285230017560，00285230017560。香港的观众请拨30017560，30017560。
回到3月6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中国司法部2月底公布《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的草案，在社交媒体掀起声讨的怒潮。这个条例明确了外国人申请中国绿卡的资格以及居留者的福利，几天内的阅读量就高达40多亿，评论人数甚至超过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关注。那么成千上万的中国网民怒骂政府，甚至喊出“民族自救”和“反条例”的口号。和全球平均水平相比，中国的外国人比例很低，那么这份条例涉及的人数呢，其实也不多。那么为什么引发这样铺天盖地的反对的声浪呢？围绕条例的争议折射出中国民众的哪些恐惧和愤怒？我们今天也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想请陈伯公先生跟我们评论一下这份条例的草案引发的关注，一时间啊甚至超过这个新冠疫情。你觉得在这个铺天盖地的反对的这个声浪里面，你觉得这件事情整个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中国古人都知道，这个天时地利人和才能成就一件事情。而这次这个中共司法部推出这个什么永居条例，也就是中国绿卡，不合天时，不合地利，也为人和。所谓天时，现在中国当前压倒一切的是大瘟疫，是防疫抗疫，人们的重点在这里。这个时候，司法部非常不明智的推出了这个永久条例，但也可能是他有所计谋的转移视线，因此吸引了41亿人次的围观，365万个这个热贴，所以在这个天时上让人们非常的愤怒。而主题你不去关切，却提出一个毫无关的、无关痛痒的另外一件事情来，说这不符合天时。再一个地利，像这个开放移民或者是移民他国，这是民主国家，一个民主国家成熟之后大进大出的一个常态。中国不是一个民主国家，是一个一党专政，中国人民习惯的是向他国移民，而不是其他国家向中国移民，所以这不符合地利。再一个就有违人和，因为中国14亿人、13亿人已经被封闭宣传了70年，都是一种排外心态，还有一种歧视心态。而中国政府呢，又是偏颇的执行对外的吸收什么亚非拉或者是黑人，甚至强制中国学生跟他有学伴。在这样的情况下，激起中国人民的就是一种反感，就是一种反弹心理。说这个可以看到，在网民的围观和评论中，压倒一切的都是反对。而反条例就像香港反逃犯条例一样，就跟香港有这个五大诉求，现在国内有什么事也有五大诉求，说这种出来也非常敏感，对于中共来说无疑是一个政治上的挑战。
好的，有一位河南的陈先生希望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表达为什么国民对这个条例感到愤怒。河南陈先生，请把您的发言时间限制在1分半钟之内。陈先生，
哎，你好，我想啊，这个根本原因无非就是国民所受到的待遇太次。从教育的角度来讲，普通人家的孩子要10年寒窗苦读去争那1-2个名额才能上清华北大，而外国人呢，上清华北大 只需要交钱就可以，非常的简单，门槛非常低。但是呢，如与此同时，国家还给强大的助学补助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也是根本原因。
好，我们
再。但是呢，我还是支持这个绿卡的这个政策的，因为它即使说依照共产党的这个秉性，即使不给外国人这些待遇，那么中国人也是拿不到这些待遇的。
好的，谢谢您，陈先生。我们希望能够听到更多观众的这个表达的意见。那么接下来再听一位广东的刘先生来发表他的看法。广东的刘先生您好，广东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在线上吗？好，广东的刘先生可能现在电话有了一点问题。那么我想请胡新斗先生来评论一下。我们知道左派网站，中国左派网站乌有之乡发表题为引进外来移民前请先善待本国移民的文章，那么这个观点跟刚才那个陈先生发表的看法有点类似，就是说当局在解决外来移民之前先解决国内移民，也就是比如说三亿的进城打工的这个农民工的福利，类似这样的呼声在中国的民间似乎有相当的号召力。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这次推出这个移民条例啊，这个一方面它体现了某种进步，比如说它是开门立法，这个也邀请这个民众来提意见建议，可以说体现了某种民主立法的这种精神啊，具有它的这种合理性合法性，它的立法的初衷啊应当是好的。而且呢，我也认为这个永居啊，这个居留的这个条例啊，其实是符合国际潮流的，也是中国需要的。中国需要引进一些杰出的人才啊，紧缺的人才。其实我在十年前，也提出过建议，也就是说发放华人居住证，华裔卡。也就是说欢迎这个，因为在海外有几千万这个华人华侨，这个欢迎这个人才呀、啊、回到祖国，回到中国来啊，这个像印度那样啊，印度就在海外发行了100万张这个海外的公民证啊，还有什么印度裔卡呀、啊、等等啊，所以这个总体上我是赞成的。当然这个事件的确也说明了我们国内啊，首先国内就没有解决好，我们国内的人民没有照顾好，国内有几亿农民工，这个他们本身也是移民啊，从一个地方移到另外一个地方，还有上亿的跨省的跨市的这个工作的移民，他们因为户籍等原因呢啊，他们的这个福利各方面都没有解决好。还有呢，我们这个一方面国内的这个移民这个没有解决好，我们有大量的援助外国人，比如说中国拿出600亿美元这个帮助非洲，让非洲人来读书啊，来读书。然后呢现在这个条例出来啊，等于是又让这些人啊，他们可能在中国获得博士啊，博士学位，他就有可能留在中国。但是他们到中国来，这个博士学位基本上都是文科的，而且考核非常不严格，我都很难把他们看作是人才。所以民众他就担心，像这样的一些这个注水的博士在中国留下来这个最后这个亚非拉利这些贫穷国家的人都送到中国来了。
好，谢谢您，胡新斗先生，待会儿我会请杨建立先生也评论一下这个话题，就是所谓中国人说的低端人口进入中国的问题。但是刚才广东的刘先生希望参加讨论，现在我们接上他。广东刘先生，请把您的发言限制在一分钟内。广东刘先生，
你好，请问听得到吗？
听得到，请讲。
听得到。我觉得我今天要讲的就是为什么这个中国绿卡会受到很多人的反对。我觉得根本原因有个直接原因和根本原因。直接原因当然是因为上次那个山东事件，这个我相信你们都知道。根本原因我觉得就是因为民族主义是中国政府目前在打的一张大牌，他现在依靠民族主义去排挤外国势力，说宣扬要件就禁赛8年是因为美国人的迫害。那么这项的民族主义当遇上外国人来的时候，那必然外国人是受到中华民族反对的，因为这时候民族已经是成为中国政府的一张很重要的牌了。
好，谢谢你，广东刘先生，这个说法是很有这个见地的。接下来我们再请北京的张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讨论。北京张先生，请把您的发言限制在一分钟。北京张先生您好。
哎，喂，你好啊，我想表达的意见就是说，其实这个中国政府在国内的这样的一种国内问题如此尖锐的情况下，他推出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中国绿卡，我觉得他的那个初衷可能是想吸引人才，不过国内又没有一个又没有一个安全的环境，又没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这种他又是这样的独裁，他怎么可能吸引到来自于这个发达国家的人才呢？他无非可能就是只能引进比他差的那些国家的人才，所以我觉得可以，你可以把他就是你可以多多的引进，到时候他，然后这些就变成一个很不安定的因素，最后把他自己的那个政权推翻了。所以我觉得可以这样做，你完全可以放开来，你看看哪些有良知的人会移民到你中国来。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是一个很奇葩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政策啊，因为中国人都想往外走的，怎么可能有好的优秀的人才来往中国来回来呢？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政策完全是不靠边啊，完全是政府发了一时昏，然后就出台了这么一个东西。
好的，北京张先生，
当前好像这种大国的这种风范其实很恶心。
好，听听杨建立先生对刚才我们这些网友的评论，尤其是他们对于低端人口进入，所谓低端人口进入中国的这个担忧。
我先不谈意识形态，也先不谈中国是独裁还不是独裁，我们仅仅的从专业的角度看这个条例，我觉得这样的条例是迟早的事情，因为当今的世界都是开放式的，中国改革开放已经40多年了，一直和这个国际上有很多的互动，那很多的这个外国人到中国去，这种原因那种原因需要在中国长期居留，这也是一个现实。作为一个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对此进行法律上的规范，
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必须的，你不要想更多的目标阴谋论，他这个时候推出咱们也不知道，我觉得这是第一。第二，为什么遭到那么多的反弹呢？我觉着和这个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历史有关，就和他意识形态有关了，和这个政府的这个性质有关了，就是说你在对待自己公民方面做得怎么样。比如说我们都说国外有种族歧视啊，美国有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等等各种歧视，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我在世界上走了几十个国家，看了所有的歧视，没有一个超过中国的出生地歧视，也就是户口制度。
对，
户口制度呢，就是说我用法律的方式来确定这种歧视，就是说我把你捆在一个出生地上不让你随便迁徙，但现在迁徙的自由大了，但是仍然可以这个用这个法律来治你。两年前那个北京那个市委书记什么旗什么旗来着，
我现在
忘记他名字了，
就是驱赶低端人口，
驱赶低端人口的法律背后的法律依据就是这个户口制度，不然你干嘛要驱赶
蔡奇？
对，蔡奇为什么要驱赶这个低端人口？所以由于中共的这些历史臭名昭著，大民众对他没有信任。另外，怎么引进？怎么批绿卡？怎么批绿卡？它是个法治问题，中国的法治又不健全，对不对？那后续的法律配套了没有？大家实际上有担心的，因为在这个90年代以后，外资进来给了外国人超国民的待遇，大家记忆犹新。
对，
然后中国的福利不没有迁徙自由没有完全的放开，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说你外国人来了放哪儿啊？你比如说一个绿卡放在上海还是放在北京啊，放在山东啊，到你户口制度怎么规范？实际上呢，一系列的问题我觉得是出在这个地方。尤其是打工的人，刚才我觉得那个吴友之乡讲的非常对，虽然他很多观点我不支持，这一点我非常支持。中国的很多的移民从一个农村移民到城市去所受的那个歧视，他歧视不仅仅是人的态度问题，是个制度问题。比如说我的孩子不能去公共的教育
学校上学，
我必须弄一个破厂房把大家组织起来在那上，所以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是民众所面临的一个具体问题，是大家没有信任。
我想请陈伯辉先生回应刚才广东刘先生一个说法，他说中国的这个宣传，官方宣传一直是一种排外主义的宣传，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的宣传，所以也就难怪你官方推出这个优惠外国人的这个条例的时候，中国自然就说为什么要去为照顾这些外国人或者怎么样，就是他是也是一个中国自己这个民族主义宣传的一个结果。我想听听您对这个民间的反弹声音您是怎么看的？
对，我刚才就说过，中国还不是民主制度，没有给人以包容心态、国际视野的培训，一直灌输的，中共给灌输的就是排外、仇外，甚至歧视心态，歧视本国民众，也歧视他国的民众，尤其歧视来自中东、非洲的这些黑人啊。中国给黑人都有很多的称呼，什么黑鬼啊，啊什么啊等等。那么实际上这一次这个司法部推出这个条例有很多的荒诞，表面上他有民主立法说征求意见稿，但是一看到民情汹涌的时候就删帖，甚至最后关闭了评论功能。你不是征求意见吗？你怎么就把这个评论功能删除了呢？就根本不是征求意见。另外一个荒诞就是，你在这个征求这个过程之中说的很简单，说只要跟中国人结婚5年，你就可以永久居民。那问题是跟中国人结婚的是谁呢？基本上都是非洲的，都是中东的啊，还有巴基斯坦的啊，泰国的，甚至中国政府就在鼓励啊这些留学生去配对，像山东大学配学伴，就鼓励中国女大学生嫁给这些啊亚非拉的所谓的朋友，而这些朋友很多还是当地的一些国家被中共腐败之后的那些大官这个贵人的一些子弟。那么这个情况接下来的话呢，你在这里边的荒诞就可以延伸下来，就是你不仅是不能善待本国人民，你对国际上来说也是一个分化，就是把这个外劳，而且主导这件事情其实背后有些御用文人，尤其是一个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所社会发展研究所的所长杨义勇，他的荒谬论调，他说中国看来中国和中华民族的振兴啊复兴要靠外国人来完成，意思说中国劳动力不够，这个谬论呢恐怕远超中共所批判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一个言论。刘晓波说，中国要变成文明国家，恐怕要这个外国殖民、西方殖民300年。中共是痛批作为主把，那么但是中共没有痛批这个杨义勇这个观点，还居然认为说的有理。而且杨义勇还进一步说，中国缺少劳动力，说要引进1亿外来劳动力。这是对中国计划生育的直接否定，中国政府应该向人民道歉认错，因为计划生育直接杀害的婴儿就是4000多万，如果你不杀害这4000多个婴儿强制堕胎，那中国人口不是有4000多亿吗？年轻人何必说要引进外劳1亿呢？引进外劳1亿证明计划生育的严重的错误和罪行。
嗯，好，我们接下来有一位广东的罗先生也希望能够参加讨论。广东罗先生您好，请把发言简短一些。广东罗先生，
听得到吗？
听得到，请讲。
我想回应上一位观众来电，就是说中国是有这一次反对是由于民主主义的观点，可是中国本来就不是一个多民，本来就不是一个移民国家，而是由中华民族单一组成的，而且这一次主要还是由于那个超国民待遇。首先是因为我生活在广州，广州有很多的非洲黑人，然后呢，那法规定里面也规定了，是由当地的县级向人民政府来进行这个融入性教育，就是像，也就是由外国人，也就由县级人民政府来负担这些，这些外来永久居留的永久居留融入性的财政，就是说花纳税人的钱去养那些并没有。真正为中国纳过一分税的钱，而这个超国民待遇才是引发这一次40多亿去流浪这个，而且去反对他的最根本的观点。
嗯，好的，我想请胡新斗先生就这位观众，广东的这位观众朋友发表的观点来进行一个简短的评论。我们知道广州确实有这个外来移民，尤其是非洲裔移民非常多聚集广州，据说有几10万那么地下的，您对这个现象您是怎么看的？请简短一些。
对，这个中国那个有很多的这个非洲人啊居住在中国，这个很多人可能见于欧洲这个被黑人化啊等等，法国德国现在都处于某种危机之中啊，由此就联想到中国。中国的确刚才像这个杨博士所说的，像破空主编所说的，中国本身它就有很多的这个歧视啊，有户籍歧视啊，职业的歧视啊，啊，这个地域的歧视啊，等等，有很多的这种这个歧视，特别是我们经过几十年的这种阶级斗争的教育啊，尤其仇恨那个发达国家，当官员告诉你要爱那个贫穷落后的国家的民众呢，当然我就不干了。所以这个中国的这个种族主义啊，这种排外的意识，其实还是与几十年的这种教育是这个密切相关的。
我想提到这个，说到这个不满哈，对于条例的不满，还有一些不满箭头是指向当局，比如说有人认为这个会成为获得外国国籍的人特权阶层洗钱，或者一方面享受外国福利和保护，一方面又在中国长期居留的一种渠道。我想听听杨建立先生，您觉得这个批评是不是有道理？
我觉着所有的阴谋论可能都没有证据，我觉得都非常的这种批评都非常微弱，因为仅仅从这个条例上来讲，刚才我讲了，任何国家到发展到今天必须有这么个法律， 对不对？而且从法律的条文上来看，它的限制还是比较高的，至少比美国、加拿大要高很多。
1000万，
对啊，对啊，
投资1000万，
你仔细一看是非常高的，所以能够到中国拿绿卡的人也比较少。只有第19条有个漏洞，叫做有正当理由的可以留下来。这个没有时间讨论了，我们可能以后有时间讨论。所以从条例本身，其实这个法律本身来讲，我不想从太多的阴谋论上去想它。我觉得这是个正常的一个政府行为，必须进行规范了。但是问题就是说，刚才提出问题啊，户口放在哪里？我还是要提这个问题。
嗯，
那这个如果他放在北京，如果和放在山东不一样，这些外国人可能就会要提出不同的意见。实际上，我认为大家大可不必这么紧张，放过几个外国人来，说不定会促进我们的权利的发展。比如说福利问题，他来了以后，永久居民在任何国家都要享受福利的，我们在美国一样是享受福利啊。如果他的福利领不到，他肯定要闹嘛。啊，他闹，他不就带着你一起闹了吗？所以我觉着，第一不会有很多的中国人去；第二呢，去中国，那这个第二
移民中国
啊，移民中国；第二呢，就是说他去了，如果能够带动中国的其他制度的改变，或者政府行为的改变，我觉得是一件好事。但这件事情呢，我看着呢，就是中国人除了我批评中国政府的很多政策，比如说福利政策这个户口法律等等以外，我还看到了中国民众的这种不能够的宽容性，
像
整个这个狭隘，从整个的政府到民间，实际上它中国不是个移民国家嘛，它整个一个还是包容性比较差，资源的包容性很差，心理的包容性、文化的包容性都比较差。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一关必须过，必须突破这一关。如果你要成为一个开放式的国家，一个国际性的一个国家的话，你一定是要突破这一关的。
啊，我想最后请陈伯国先生1分半钟时间评论一下，说到这个资源的这个包容性，我想是因为中国民众长期他生活在一个高压的，而且自己没有太多控制的社会环境里面，他必须为他的社会资源而去竞争，去夺取，
缺少包容，
所以他缺少这个安全感，所以他也缺少这个包容性。
对，
我想请陈伯公先生就这一点，您就是就整个这个事情看到的一些民族性啊这方面的问题，来提一个最后1分半钟的这个点评。
另外呢，首先呢，这个中国这个永居啊，这个条件不是门槛很高，而是门槛很低，就像结婚5年就可以。另外来说是这个外国建立说外国人如果闹这个权益，中国人也会跟着闹，不会的。以中国人被长期这种奴化、奴民、太监心态啊，一旦外国人在中国土地上闹事，就是你们还到我们的土地上撒野，滚出去，就跟着中国政府喊滚出去。再一个说是这个迟早要建立这个制度啊，是要建立，但是前后顺序、因果关系要搞清楚，先有民主制度，你才能有这些这些引进的这些制度。所以中国这个民主的这个狭隘的心态，说这个不包容、歧视、仇外、仇恨，这个在中国是比比皆是。就像这一次大瘟疫，武汉人所受到的歧视，湖北人所受到的歧视，他们本来是受害者，是无妄之灾，结果他们反而成了瘟神的化身。远处中国人可以喊武汉加油，近处就喊武汉人滚蛋，这就成了两个响亮的口号。所以这都是一党专政这种狭隘思维所造成的，这个共产党给强加给的。因为你共产党本身在歧视人，你认为有关的可以歧视民众，那官员可以不听从、不听民众的声音。当然，这个民众形成了这个心态，就是互相地域上的歧视，互相看不起城市人看不起农村这个东部看不起西部南方看不起北方，甚至中国人看不起这个穷国的人。而现在最大的悖论就是，中国跟世界相比，只有中国人向外部移民，没有外国人向中国移民。所以，即便是中国有这个绿卡、有这个永住条例，又有何用呢？谁来移民呢？你移民来的还不是全世界的渣级嘛，就说的不好听，就是垃圾移民，更并不是什么高级移民，或者说有技术含量的、会有成人才的移民，所以也就是填补中国的低端的劳动力，也就是对外劳再一次的剥削而已，加重剥削，然后加重中国人民内部资源的争夺。我想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如果不能在世界堂堂正正成为个文明国家，这样的条例还是暂缓为好。
好的，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感谢陈伯公先生、杨建立先生和胡新斗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 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和焦点对话。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